世操云问：别拓之见可有几种？答：论体曰静，实乃无量。戒本防恶，恶缘多故，发戒亦多。故甚深云：众生无量，戒亦无量等。经以一推，要为二种：作即无作，二戒通收，无尽不尽。啊，那么请看着旁边的这个脉络分析。啊，首先呢，就问道：别拓之见可有几种？啊，那么这个别解脱的戒法，它到底可以有几种？啊，为什么说几种？啊，因为啊，在不同的论点教法，它所说的不同。啊，那么你可以从所云的境界来说，也可以从这个位次上来看。啊，比方呢，有这个五八十句这四个位次，那么也可以啊。对着身山口室这七支来说这个戒法啊，或者呢你总身口意的三业啊，或者呢也可以分成遮戒还有信戒啊，那么有这么多的差异，现在啊是融通的来问啊，到底可以有哪几种呢？啊，底下回答啊，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说到论体曰静，实乃无量。啊，那么讨论到戒体的种类，如果啊就着所对的境界来说的话，啊，那么实在是啊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不可数的啊。为什么？底下解释：戒本防恶，恶缘多故啊，发戒亦多。这个戒体啊，本来是防止三业啊去造作一切的恶法的。那么由于啊造作恶法的所缘境是非常多的缘故。啊，所以呢，感发的戒体呢也是很多的，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佛要自戒？就是因为我们会造恶，那我们造恶的境界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不杀生，那就这不偷盗来讲，你这个不可以偷沾上的这个钱财，也不可以偷这个李氏的钱财啊，那么你这个不可以偷的东西啊，太多太多了啊，这个桌子啊。啊，不能偷椅子，不能偷杯子，不能偷啊。那么要去防止造恶的境界是非常的多。那么这样来看呢，你要发起的这个戒体啊，那也就相当的多了啊。这是这个意思。故甚深云：众生无量，戒亦无量等。啊，这里是引证啊。所以在《甚深经》上面啊，就说到这个所对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这个戒体呢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等等的这些话啊，在这个《甚深经》上面，他就说到这个受持这个戒法之后呢，依戒边多业多果故啊，那么每一条戒上啊，那么可以造许多的业，也能够啊感许多的果啊。那么如果这一条戒你持得好，持造的就是善业，感的呢就是可乐的果报。如果这条戒啊你违犯了，甚至啊破戒了，那么你就是造恶业，那么就能够感啊这个不可乐的果报，痛苦的果报啊。所以呢，每一条戒啊都是多业多果的啊。三生经接着又说啊，众生无量，戒亦无量，这个有情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呢，这个戒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故，戒亦无量。啊，这个无情之物呢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这个戒法呢也是啊无量无边的。那上面啊我们刚刚有举过这个例子啊，这个盗戒来讲啊，这个无情之物啊是非常多的，那么你不能够去偷盗的境界也是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啊这个无情之物有无量啊，所以这个戒法呢也是无量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法界无量，戒亦无量啊，整个十法界。无量无边，那么我们所感发的戒体，所要持的戒法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么多啊，到底怎么办呢？啊，下面就说到，经以义推，要为二种啊。现在用义理来推求，主要的戒体唯独有两种啊。哪两种呢？也就是坐即无坐啊，就是坐戒体跟这个无坐戒体。那么这个坐戒体跟无坐戒体是什么？我们底下会说明啊，后面会解释到啊。接着又说到， 二界通收，无净不净。好，那么这两种界体它能够融通收摄一切的界法，而没有任何一个境界不能够收摄穷尽的，也就是说呢，片于十法界的界法都可以归纳成作界体跟无作界体这两种。这个是丙二的变体多少，说明呢这个界体主要可以分成两种，就是作界体跟无作界体。其次丙三引进明证，那么就是引用这个经典来这个证明提出这两种界体它是有所根据的。我们看着文，涅槃云，界有二种，一者作界，二者无作界，世人唯具作界，不具无作，是故名为界不具足。在涅槃经上面就说到，界呢有两种，一种叫做作界，第二种啊是无作界。那么这边就证明了这个宣祖他所讲的作界跟无作界是有根据的。接着又说，世人唯具作界，不具无作，是故名为界不具足。如果这个人呢，他唯独只有具足这个作界体，而没有这个无作界体，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界不具足。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在论里面所说的，如果呢没有这个因众心，你没有啊升起要如法奉行的这个意念，那么你就不会感发无作界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无作界体才是主要的界体，这个作界体啊经过这个受戒的仪式之后它就消失了。那么如果你只有作界体那么这个没有无作界体，那整个受戒的仪式结束，那等于是没有得到界体。所以说戒不具足，戒不具足。另外在这个圣真经当中也有提到有这个作摄跟无作摄，这个作摄跟无作摄指的就是作界体跟无作界体。所以根据经根据经里面来看呢是可以有这两种的界体。这是丙三的引经明证。其次我们看的下一页，丙四解明力量，解明力量这个是解释啊这两种界体的名称并且呢说明建立这两种界体它的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这当中分成两科，第一的解释名义那么解释这两种界体它的名称跟这个意义。请看着第一段文，世超云，问曰：既知二界，请解其名。答云：所言作者，如陶迦轮动转之时，名之为作，故杂心云：作者身动身方便。那么就问到：既知二界，请解其名。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有这两种的界体，那么就请你解释解释一下它的名称跟意那么底下就回答：所言作者如陶迦轮动转之时，名之为作。这个所言作者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个作界体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作就是方便构造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造作那么有所造作底下就举一个譬喻，如陶迦轮就如同制作这个陶器的人家他所用的这个拉胚的这个车轮那么我们看现代这个做陶器的我们可以知道他这个要拉胚的时候他有个车轮那么在这边动转这个就是陶迦轮。动转之时名之为作，当这个车轮动转的时候就叫做作，就叫做作。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作界体的升起在身体方面呢它必定有所行动有所动作。故杂心云，作者身动身方便。所以在杂心论里面就说到这个作者作界体它的意义呢就是身动身方便。 身指的就是身体，动身方便，就是再去做一个动转身体的方便。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这个陶迦轮来比喻，这个拉胚的这个车轮，它在转动的时候，这个转动的动作呢，就叫做坐，也就是所谓的方便。那么要升起这个转动的方便，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这个车轮的主体才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个车轮呢，当然你也没有这个动转的方便了。同样的，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必须要假借身口恶业的造作，身口恶业的方便才能够得到戒体。也就是呢，你要假借这个深夜礼拜、口业请师祈求戒法等等的这些方便。而这个方便呢，它必须要依靠身体才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说呢，要得到这个作戒体就必须要依靠着身动身方便，要依靠着身体，还有呢转动身体的方便才能够得到。这个就是所谓的作戒体它的这个意思。那么其次呢，我们就解释一下什么叫无作戒体那么看着下面这一段文。世超续云，言无作者，一法续现，始末恒有，四性三性不借原半，故杂心云，生动灭已，与于是俱，是法随身，故名无作。曾论无作品云，因性生罪福，睡眠闷等，事实长生，故名无作。好，在行事抄他继续的解释，言无作者，讲到这个无作戒体，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好，一发续现，始末恒有。这个一发续现呢，是说明这个戒体它最初成就的情形。这个一就是开始的意思。也就是呢，无作戒体它开始发起的第一刹那就叫做一发。这个无作戒体它最初成就的时间是在我们受完三皈以后的第一刹那。这个时候无作戒体跟作戒体同时的圆满，同时的存在。这是无作戒体发起的时间。这叫一发。续现，这个续现就是说一开始受三皈依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作戒体它刚开始的升起，但是呢还没有圆满。那么等到受完三皈依结束的第一刹那，这个时候呢，作戒体它圆满了，而这个无作戒体呢，它也随着这个作戒体圆满了这个时候呢，两种戒体它同时的存在这是受完三皈以后的第一刹那的情形是如此。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呢，这个作戒体它就泄露了唯独剩下这个无作戒体那么只剩下无作戒体的存在。而且呢，这个无作戒体它是相续不绝不会中断所以说续现能够持续的显现这一句是说明这个戒体最初成就的情形最初成就的相状接着始末恒有，始末恒有，这个始就是开始指的就是上面所讲的一发的时候也就是最初发起无作戒体的时间那么末，这个末就是最终的意思指的是这个命中的时候自然会这个舍掉戒体这句话是说这个无作戒体它一升起之后除非有其他的这个舍戒的因缘，要不然呢一直要到命中以后这个戒体呢才会失去那么这样的从始至终是恒常相续，恒常而有的所以说始末恒有，始末恒有这句就是说明这个戒体它是久长的是久长的接着四性三性不借原半这个四性三性这个四性呢指的就是五蕴当中的这个受想行识这四蕴 那么什么叫五蕴，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请诸位看着补充讲表啊，看着补充讲表啊，附表一的地方啊，这个附表一呢是啊说这个五蕴啊，我们看着这个文，又作五蕴，蕴乃积聚类别之意，即将世间一切诸法归纳成五种类别啊，这个五蕴又叫做五蕴啊，又叫做五蕴。这个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蕴啊就是积聚啊，积聚啊，那么把这个啊同样的法把它集合起来啊，所以有这个积聚的意思。另外呢还有类别啊，类别就是我们把同样的法呢归纳起来，那么就不同的分类了啊，所以它有类别的意思啊，也就是像世间一切的万法归纳成五种的类别。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色蕴，即一切色法总挂五根五境等有形之物质啊。那么第一个色蕴，色蕴啊就是啊指的一切的色法，这些色法呢就包括了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啊，是属于色法。还有呢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啊，这个色尘，色尘呢就是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一切啊，属于色尘。那么声尘，我们耳朵所听到的这一切声音啊，不管是各种的音乐啊，各种的啊这个乐器所发出的音声啊，那么还是世间呢这个风吹草动的音声啊，这属于声尘啊。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五尘当中的一个部分啊。那么还有这个香尘啊、味尘啊、触尘啊，这个触尘就是我磨触啊，磨触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是属于触尘。那么这些有形的物质呢，都是属于色法啊，都叫做色蕴啊。第二，受蕴，苦乐舍眼处等所生之诸受啊，这个受蕴呢，就是有所谓的苦受、乐受啊，这个我们好懂。再呢，舍受，这个舍受啊，就是不苦不乐啊，那么你不感觉苦，也不感觉乐啊，这叫做舍受。还有呢，眼处等所生之诸受啊，眼处就是我们眼睛啊接触到外面的这个情境啊，外面的这个世界啊，我们会感受一种这个觉受出来啊，那么这是属于受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喜欢的境界，我们就产生乐受，看到不欢喜的境界，内心就产生苦恼啊。所以这个有眼处等等的啊，包括我们的耳朵去接触外在的声音，也会产生呢苦乐舍这三种的觉受。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属于这个受蕴的范围啊。接着第三是想蕴，对境而想象事物之心之作用也，如眼处等所生之诸想啊。所谓的想蕴呢，就是我们对着境界啊去想象一个事物，那么这样的一个心的作用呢就叫做想蕴啊。我们看想这个字啊，这个想啊就是心上面有个像啊，所以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呢，内心就有个形象在啊。比方呢我们眼处啊，那么你接触到啊一件事情，那么你就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啊，这就是想。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听到一个声音啊，那么听到一个声音之后，你也会连带的生出很多的想法啊，这是想蕴啊。接着是第四，行蕴，这个行啊有这个牵牛变化造作的意思啊，行就是有这个流动嘛啊，这个变化造作。那么这个行蕴呢，就是除了这个色受想这三蕴之外啊，还有这个四蕴之外啊，一切的有为法啊，也就是呢啊我们的这个意志跟心的作用啊，我们的意志跟心的作用啊，比方呢这个正念、智慧啊，或者是贪嗔痴啊、嫉妒、昏沉、吊举等等的这些心理作用，都是行蕴的范围。那它也包括了这个时间、方位、数目这些啊，也都是行蕴的啊这个范围啊。接着呢是第五，视蕴，这个视蕴呢就是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等等的这一切视啊，都叫做视蕴。这个视啊就是对着境界去了别 啊，那么认知事物的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事啊，这个事啊就有了别的意义啊，了别的意义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个五蕴的情形啊，那么这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五蕴。好，那我们再回到讲义，这讲义呢就说到四性三性，这个四性呢指的就是五蕴当中的啊这个受想行识这四蕴啊，因为这四蕴呢它是属于心法，所以叫做四心啊，所以叫四心。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呢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休息。